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银川市赵恒德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教继子真善人刘慧平被江西九江市网判，迫害法轮功辽宁凌源吴红等人被撤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赵恒德先生去年四月初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非法关押在宁夏石嘴山监狱，现在他已经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现年67岁的赵恒德原来是宁夏隆德县卫生局干部，近几年居住在宁夏银川市。2021年11月26日晚，他为了让百姓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免费发放资料，被警察非法绑架，并被非法抄家。28日，赵恒德被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非法刑拘，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赵恒德的身体被迫害至不得不插导尿管排尿。12月17日，他被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警察诬告到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去年1月13日，赵恒德被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向西夏区法院非法提起公诉。3月15日，赵恒德在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北京维权律师为赵恒德做无罪辩护，他强调了依据宪法第36条，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赵恒德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对他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更谈不上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破坏。法庭上，赵恒德因被非法关押迫害，身体上仍插着导尿管，状况堪忧。看守所、入监中心、监狱一直不允许家属探视，家属后来才得知，从被非法绑架至今的一年七个多月，赵恒德一直被插导尿管。今年五月底，他身体已出现白肺现象，由监狱送到大武口市二医院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这时一直不让家属会见的监狱却提出让家属给已住院抢救多日的赵恒德签字，狱方是为了推卸责任。据民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法院庭长罗大毛在公安机关违法取证和违反亲亲相隐法规的情况下，网判法轮功学员刘慧平女士九个月刑期，而所谓的罪证竟然是刘慧平女士教13岁的继子练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判决书中直接把教孩子真善忍，也就是教育孩子做一个真诚、善良、谦虚、忍让的好人，污蔑成是所谓的邪教思想，可见中共的邪教本质。去年9月27日，九江市濂溪区公安分局国保指导员于良带领警察到刘慧平儿子的学校，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刘慧平13岁且智力有缺陷的继子进行非法诱供并录制影像，随后违法对刘慧平进行刑事追责。刘慧平的丈夫钟庆淼在他被非法关押的几个月当中，先后对濂溪区公安分局国保指导员于良、濂溪区检察院负责批捕的检察官连真、永修县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员李敏华的违法行为，向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公检法等单位和部门邮寄了大量的控告信，为刘慧平维权。但看守所采取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迫害灌输，造成刘慧平误解丈夫是在害她，怨恨其丈夫，怨恨其家庭，进而在庭审时认罪认罚。目前钟庆淼已对永修县法庭庭长罗大毛的枉法裁判对其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和颠倒黑白的行为， 在多个部门进行了口头投诉和举报。据民慧网报道，去年2月24日，辽宁省凌源市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景大光、党委委员严宝峰被朝阳市监察委带走，两人涉嫌严重违法，被留置，后来被撤职，行政拘留。同年7月2日，凌源市公安局局长吴红因违反命令被停职，8月被撤去局长职务。这三人都是611绑架案的主要负责人。2021年6月11日，在凌源市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被称为611绑架案。在绑架案期间，吴红是凌源市公安局局长，而副局长景大光为此次迫害行动的总指挥，主管国保大队的公安局党委成员严宝峰也参与其中。从凌晨开始，凌源公安局出动了50名警察，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警察抢劫了法轮功学员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裁纸刀等设备几百件，抢劫法轮功书籍、真相小册子等上千件。后来凌源市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场绑架案给众多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带来深重苦难。万桂英入冤狱一年，有病的老伴和弱智的女儿无人照顾。吴艳玲94岁的老父亲是退休老兵，参加过朝鲜战争，九死一生，身体里还有炮弹的弹片，曾经获得两次三等功。老伴已经去世，在女儿女婿被关押期间，风烛残年的老人失去了唯一依靠。凌源法轮功学员杨海清也在被绑架之列，当时警察绑架未遂，杨海清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杨海清在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含冤离世。被非法关押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朝阳市女子看守所、凌源市看守所、沈阳监狱城、锦州监狱、辽宁女子监狱等地遭到残酷的身心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吴红、景大光、严宝峰被撤职，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西雅图森林公园遇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今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埃弗雷特市的城市森林公园桑顿萨利文公园集体练功，并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相关资料。100多个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真相莲花发给了了解法轮功的民众。当人们接过真相资料，在接到精美的真相小莲花时，既惊喜又感动。桑顿萨利文公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天阳光明媚，游人络绎不绝。民众艾利亚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很愿意了解。当学员向他简要介绍了法轮功的相关情况后，他很感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仍然坚持不断的练功、弘法、讲真相。他表示，他会把这些真相告诉他的同事们。来此做短暂旅游的奥古斯特先生，得知学练法轮功是免费的，立即询问在哪里可以学习功法。学员们告诉他了免费教功的网址，并且可以在网上查看更多有关法轮功的情况， 她非常高兴。在埃里福特工作的塞兰娜女士说，她以前不知道法轮功，今天看到学员们的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也想学练。学员展开真相资料，只给她看免费教功的网址，并告诉她可以在网上查看更多有关法轮功的情况。她表示回家后一定抽时间上网详细了解，并且会告诉她的家人和朋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06万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与大姐的修炼故事》，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喜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4日。我70多岁了，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有一哥一姐三个妹妹。得法前，我的身体状况极差，面黄肌瘦，百病缠身。没想到练了法轮功后，神奇般的康复了，我像得到了人间至宝一样。今天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和大家讲讲我与大姐的故事。一，大姐得法天目开。我大姐大我3岁，住在南方儿子家，她有多年的眩晕症，每年都要住院一两次，已经7、8年了。他犯病时突然倒地呕吐，生活不能自理。我打电话告诉他，你赶快回北方来，我练法轮功后失眠、胃病、气管炎、心律不齐，所有的病全好了，你的眩晕症一定会练好的。他问，练法轮功有什么要求吗？我说，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麻将，不治病，师父给清理身体，按真善忍修心性，然后就无病一身轻了。他说，叫人行善啊，那我信。大姐回到东北后，我便去了她家，那时刚好有师父在长春讲法的录像。傍晚我们去大姐家附近的同修家看录像，同修家墙上挂着师父的大法像，去的人很多，屋里挤得满满的，但放录像时却鸦雀无声。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教大姐练功。我与大姐面对面站着，告诉她双眼微闭。这时大姐说，哎呀，我看见昨晚那家墙上挂着的那个人了。注：师父的法身。他在看我笑呢，就像8一电影开演那样放光。我很惊讶，怎么大姐刚要练功就开了天目，太神奇了。当天1至4套功法大姐都学会了，晚上大姐和我去练功点学法练静功。大姐根基好，当时就可以双盘。她在天目中看到自己在另外空间穿着黄色软缎衣服，半尺长的掐袖，戴着皇冠。他说，在天上他是男的，有一张大大的案桌，而且非常威武的样子。第二天早上4点，我们去练功点上练功。练完功回家路上，大姐告诉我，她看见师父坐在高山上，看见师父的侧面，她便问，师父啊，我昨天看到的您是正面，今天怎么是侧面呢？师父说，早上晨练的弟子很多，我不能单独面对你，你站的那个位置看到我哪儿就是哪儿。然后师父拿出一捆骨头，告诉大姐，这是他的骨头，骨头上一块块黑了。师父就像掸衣服一样轻轻的一拂，那捆骨头刷一下全部变成了白色， 有的像透明玻璃一样。大姐心想，我看看前面领练功的那个小伙子的骨头，一看他的骨头很黑。大姐问师父，前面领练功的小伙人挺好的，他的骨头怎么那么黑呢？师父说，不是今生今世造的业，并且说大姐是个顽皮的小学生，又嘱咐大姐要好好修炼，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等等。当天我跟大姐去书店，请回了一套大法书。我哥和嫂子与大姐家离得很近，后来他们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三个妹妹也看过转法轮书，可能是机缘不到，没能走入修炼。那天买书回来，在我要回家之前，对大姐夫说，法轮功祛病健身很神奇，而且不要钱，你也练吧。姐夫说，我不信，不要钱，你们师父吃什么？我当时很生气，说，不练拉倒，没人强迫你。我和大姐家不在一个城市住，坐火车要好几个小时。我回家后，有一天，大姐打电话说，大姐夫每天早上都去练功点观看，看了几天，也开始练上了，而且他天目也开了，能看到长胡子的道人在竹林里喝茶、下棋。我和大姐经常通电话，大姐说，练功后再没犯过眩晕病，偶尔觉得有点晕，走路脚像踩在棉花垛上，可是不会晕倒，不影响学法练功，一两天就好了。二，我是来修炼的。1999年，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的打压，大姐和姐夫、哥嫂都胆小，开始时躲在家里偷着练，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虽然都知道大法好，可是觉得政府不让练了，无可奈何，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渐渐地放弃了修炼。我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劳教，回来后我去大姐家，得知姐夫已病逝。大姐因受邪党电视的洗脑宣传，误认为姐夫没及时去医院治疗导致死亡，所以她也不练了。我很难过，大姐的根基那么好，不练太可惜了。我耐心地和大姐沟通交流，我带去师父新经文、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念给她听。大姐慢慢明白过来了，她又和我一起练功了。报轮时，大姐说她看到师父了，师父告诉她说，能跟上，能跟上。后来大姐去了南方儿子家，他在那里接触不到同修，我比较担心，经常打电话嘱咐他千万不要放弃修炼，有新经文我会想办法寄给他。后来我被非法判了重刑，出狱后我打电话问大姐情况，她说有时练有时不练，就是待修不修的。2015年时，许多大法弟子向两高发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状诉讼，我也向两高投了诉讼状，并收到了回执。我建议大姐也参与诉江，大姐说她也没被判过刑，不想诉。我说，你虽然没被抓过，可是你妹妹被关监狱，你一定很难过。再说你失去了集体练功环境后，放弃修炼好几年，原来的疾病又犯了，打针吃药花钱又遭罪，这些都是江泽民迫害给造成的，你要控告他才对。大姐同意了，并发出了诉江状，收到两高回执后，大姐在天幕中看到她穿着古代的服装，站在一只小船上从芦苇荡中划出来，出来不远就飞上天了。2017年，大姐说她腰扭伤了，卧床起不来了。我说，一定是因你修炼不精进了。她说，是。大姐在南方儿子家， 接触不到同修，代修不修的，无聊时在电脑上打麻将。腰扭伤后，他在天幕中看到两个人把他按在凳子上，拿大板子打他屁股，打得可狠了。他决心以后再不玩麻将了，好好修炼。腰渐渐地好了。2018年，大姐回到东北，姐妹们聚到一块儿，妹妹和妹夫们都爱打麻将。大姐好了伤疤，忘了疼，又跟着玩上麻将了，腰再一次受伤，这回卧床不起。我知道后去她家，大姐家是老楼，她儿子想给她换个坐便，可是拆完后，新买的坐便器是弯口，安不上，她就用砖临时垫着用，说对付到春天再说。可是临时坐便就摆在砖上，满屋子都是下水道反出的臭气。外甥靠打工为生，没有太多时间，看我来照顾大姐，她就回自己家了。大姐看到我之后，躺在床上嚎啕大哭，后悔绝望。看到那场景，我也难免心酸落泪。我劝大姐想开些，咱们有师父管，师父说过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咱们学法练功，很快你就能站起来。大姐说她女儿给她去医院拍了片子，说她有一节腰椎裂缝了，还有一节因骨质疏松剩三分之一了，医生叫贴膏药慢慢养。我跟大姐说，有一位同修叫马中波，双侧股骨头坏死，多年瘫痪在床，练法轮功后神奇的好了，医生都感到震惊。大姐说自己起不来咋办，我说先躺着练，我们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各地讲法。我联系上两位当地的同修，帮大姐发正念，清理大姐空间场的干扰。发正念时，大姐在天幕中看到男女老少，很多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四下逃跑。我告诉大姐，我要住到她能自己站起来再回家。大姐的心情渐渐地好起来了。我雇人把旧卫生间拆了，安装坐便。搞过装修的人知道，装修是个非常费心费力的活，要找人、买材料等等，东跑西颠。我虽然70多岁了，可是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干多少活也不感觉累。大姐拉屎尿都在床上，我帮大姐擦洗身体，处理大小便，把大姐的床单、被罩及她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每天做可口的饭菜，一边照顾大姐，一边张罗装修大姐家的卫生间。我让同修帮我联系安装接收新唐人的大锅。来了一位男同修，他说没见过我，我说我是外地来的，我大姐也练法轮功，可是她不精进，代修不修的，现在腰伤了起不来，我来照顾她。男同修说，你不是来帮你姐，你是来修炼的。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在理，他的话对我提高心性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改造大姐家卫生间，我跟大姐商量，墙全部用铝合金玻璃，占地面积小又美观，而且价钱和水泥砖砌的一样。可是大姐就不同意，她说她喜欢砖砌的。我想自己是来修炼的，不和大姐争辩了，就按她说的办吧。我去找瓦工谈好了价钱，过两天来干活。这时大姐的儿子回来了，大姐跟儿子说，你二姨让做铝合金的，我不同意，我喜欢砌砖的。外甥说，还是二姨说的方案好看，你躺那儿瞎管啥。没想到大姐又改变了主意，说 那就做铝合金的吧。第二天，我把瓦工辞掉，又去找玻璃店。如果不是男同修提醒我，我肯定会对大姐的做法产生怨气。当我想到自己是来修炼的，心里就很坦然了，一点怨气都没有。而且想到能多接触人，还可以多讲真相救人，我能接触到的人都给讲真相做三退，有同意退的，也有不同意退的，多数同意。玻璃店老板来家安装时，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他很严肃地说，法轮功，你有没有退休工资？我说，有啊。他说，你拿着共产党的钱，还反对共产党？我说，我的工资是自己多年工作挣的，再说习某某也是老百姓养活他呀。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爱听。我说，你不爱听，那我就不说了。他一个人来安装，我在旁边帮他扶玻璃，他不小心把一块两米多长的大玻璃碰掉一小块角，他长叹一口气，很无奈的样子。我知道那么大一张玻璃要装车拉回店，再重新割一块拉我家来，很麻烦，很辛苦。我从地上捡起那块小玻璃碴，找到透明胶，说这块玻璃是固定不动的，也不显眼，粘上就行了。他紧锁的眉头一下展开了，立刻照我说的把玻璃安装上了。然后他说，大姨，我有个铁哥们儿是专抓法轮功的，经常到我店里蹲坑，从我店的窗户看到对面街上有老太太贴不干胶或者发资料的，他们就出去抓。我说，你虽然没去抓人，但是你等于帮他们抓了，对你很不好。既然是铁哥们儿，你要劝他别再干这种傻事了，这个罪是很大的。他说，这两年不太抓了。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我觉得他背后的邪恶被我的善念解体了，所以他才主动和我聊起法轮功的事。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40天后，大姐能下地了，看到新装修的卫生间，乐得嘴都闭不上了。大姐说非常感谢我。我说，不要谢我，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快过年时，我回家了。2019年末，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大姐的人心重，同修去找她，她怕传染，不让同修进屋。一个人修炼很容易懈怠，他又代修不修的了，又一次卧床不起。他告诉我，因抬洗衣机把腰扭伤了。我说，那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你修炼不精进了。大姐说，是。他家儿女都工作，妹妹们都有丈夫和家，虽然常去看望大姐，但不能住在大姐家，时常照顾她。我又一次去了大姐家，大姐后悔莫及，她躺着把转法轮翻到师父法相那页，双手合十，痛哭流涕，求师父原谅她。看她痛苦极了的样子，我不敢再责怪她，只能安慰她。我们每天多学法练功，当然我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发生。那时新唐人电视正播放一个时事新闻，大姐的党文化挺重，她很反感电视节目中的说辞。我和大姐争辩起来，她说，你不是中国人吗？我也用很尖刻挖苦的语言和大姐争辩。事后我向内找到自己也存在党文化的流毒，强加于人。我向大姐道歉，我俩一块儿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听完后，大姐的党文化流毒也去掉了许多。将近2个月时间，大姐能下地了， 他又一次站起来了。三，在我家也是修炼。2019年，我妹妹和外甥们商量说，要把大姐送养老院去，我不同意，在养老院就无法学法练功。我跟外甥商量，叫大姐到我家住，我也是一个人住，我说我们俩还是个伴儿。外甥就把大姐送我家来了。大姐来我家后，每月要给我1000元的生活费，我坚持不要，因我经济条件比她好。我女儿让我象征性的少收一点，说这样大姨住的安心一点。我说那就收500吧。大姐不同意，说去养老院每月要1500多，而且吃住条件还没有你家好。大姐原本就是一个善良宽厚的人，修炼后更是守德贤惠。我不想和她争辩，顺其自然，每月收她1000。我俩在生活上从没发生过矛盾，可是在修炼中却矛盾不断。我想让大姐尽快地跟上，她到现在还不会背论语，就和她商量说，大姐你背论语吧。谁知大姐硬邦邦地回一句，不背。我问为什么，她说我脑子不好使。我一下子火了，大声嚷，你脑子不好使，唱常人歌你咋能记住呢？大姐说，你让我站我就得站，你让我坐我就得坐吗？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懂好赖了，叫你背论语是为你好。大姐说，你这种态度为我好我也接受不了。大姐生气了，2天不说话。过了几天，大姐说，我心里闷得慌，咱俩心平气和地唠唠。我坐大姐床边说，行。大姐说，你不能像对老三老四那样对我吗？那天你对我的态度实在受不了。说完便委屈地大哭起来。我想，是呀，我怎么就没站在大姐的角度去为她想呢？我对她发脾气会让她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师父最近几年的新讲法多次讲到让我们修好自己，可自己修得这么差劲，自认为对别人好就强加于人，说话尖刻不善，魔性很大，根本不是修炼人所为。我很愧疚，说，大姐我错了，以后再不对你发脾气了。大姐说，我心里也知道你为我好，可是就是接受不了。我说，我要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我改。过了2天，大姐告诉我说她背会论语了。我俩每天一块儿学法练功，大姐的腰恢复得也很快。自从大姐会背论语后，感觉她修炼的状态好多了。有一天我们学到第4讲，每人念2页，该我念时，大姐用手示意她要继续念。念完后，大姐说，刚才她念法时感觉自己不知是她进到了书里了，还是书进到她身体里了，非常奇妙的感觉。其实我很想听大姐讲她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可我知道那是一种执着心，我克制自己，从来不问大姐，避免给大姐修炼造成损失。大姐这么多年在天目问题上一直把握得很好，待修不修时也能看到，没有那个显示心。她说每天都能看到，睁着眼也能看到，但她很少说，偶尔跟我说说。有一次晨练时，大姐说，她看到我站在天上，背后是高大的殿堂，半截身在云彩中练功呢。还有一次抱轮时，她天目里看到一个大字，像人一样大，让我猜是啥字。我说猜不到， 他说是情字。我说，师父在点化，你的情还很大。大姐说，是啊，怎么去呢？我说，多学法，在法上悟。我对大姐有些事也是看不惯，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大姐对孙女牵挂，打电话嘱咐这嘱咐那，妹妹们不打电话，她唠叨别人不关心她了。美国大选总统时，我俩也发生过争论。我看了师父大选经文后和大姐交流，她说爱谁当总统谁当，跟她没关系，说她也不是美国人。我说人得分清正邪与善恶。大姐说，我老让她站队，她不想站。一到邪党敏感日，她就告诉我先别干这别干那，避避风头等等。我跟其他同修交流，我和大姐之间老有矛盾。同修说，首先修好自己，扩大容量，不能用你的标准要求别人。开始时我老说大姐常人心太重，我经常说她，她很反感。经过与同修交流学法，我向内找自己，站在她的角度理解她，很少说她了。明慧上有好的文章，我就念给她听，不说那种尖刻挖苦人的话了。大姐说我改变了很多。大姐到我家住，对我提高心性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我去大姐家是修炼，大姐来我家依然是我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我要把握好这修炼提高的好机缘，和大姐共同精进，直到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大面积迫害形势，作者中国河北秦皇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4日。秦皇岛一段时间以来迫害干扰不断，营救事情好像应接不暇，我们作为修炼人，师尊亲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怎样面对当地发生的持续迫害这个形势？我们交流后悟道，就是力以我们有业力和提高为名，在钻正法修炼的空子。这种钻空子，特别是在正法时期，在值千金万金的救人时刻，严重的阻碍了整体的救度众生。因此，这种迫害是无理的，师父是不承认的。所以，面对大量的迫害事件，我们不能无可奈何的麻木。作为每一名秦皇岛大法弟子，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有义务主动清除这种对大法弟子乃至整体地区的干扰。这种迫害形式也是对助师正法的干扰，在这方面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作为修炼人，个人的修为标准那是不能打折扣的，一定查找我们自己，清除我们空间场中不符合大法的拜物。我们是修炼人，出现问题那就是修炼出了问题。秦皇岛整体大面积出现迫害局面，那就是我们大部分同修的修炼出了问题。通过几次交流找到了几个方面问题。一，首先是我们修炼人自己内部的间隔一盘散沙，修善不够，慈悲心不够，同修有了问题，不是积极正面交流，归正解决问题，帮助同修救人，而是挑毛病，当裁判， 指指点点，往外推人，就是包括一起参与营救事情的人之间也是互相挑毛病指责，都向外看，不能自觉向内找。我们应该能弯下腰，敢于把自己放低，像大海一样，有矛盾敢于谢谢对方，敢于主动道歉，有宏大的宽容。二，做事情有时候陷在事情之中，全部精力都为的是怎么样把同修捞出来营救回家，而完全忘记了我们地区的公检法及各类芸芸众生，甚至内心还在骂着他们。那么我们这时的讲真相写的劝善信还能劝善吗？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啊，要分清警察和背后的邪恶，积点未思是不行的，新宇宙的标准是为他的，都是师父的孩子，需要我们手牵手的回去啊。三，个人修炼方面普遍跟不上，尤其在色欲、男女礼节、净师净法、显示心、妒忌心方面屡屡出现问题，管不住自己的言行，甚至担负重要工作的协调人一直泡在其中而不自知。四，执着自我，把自己证实法的成绩当成自己的本领了，完全忘记了师父在做着一切，给自己和整体证实大法造成困难和损失，在需要配合时总是强调自己的强项是证实自己，不是在证实大法，所以很多事情就不尽人意。五，在大法要求的安全方面不成熟，执着于现代电子产品等等东西，把其中的安全隐患及污染带入修炼的环境，而另外一方面的同修只是一味的抵制挑毛病，不是用善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形成间隔的一个原因。我们要解体邪恶，就要从我们自身修炼开始，首先排除对同修的负面思维，思想上真正形成整体，动真念，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彻底清除这种邪恶的迫害，不是为了我们的环境宽松幸福，而是主动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们还悟到邪恶已经没有什么了，是强弩之末，不要被其迫害假象蒙住眼睛，我们有正念，它什么也不是。邪恶的迫害形式就是钻我们眼见为实人的观念空子，所以我们发正念得有信心，得有真念，是真正大法弟子发正念才行。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可是我们往往有的学员碰到这些干扰的时候，都把他用我们这个大法把他挡住了，他不去认识自己，他靠大法挡，比如他来破坏我们法，他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哪块做的不对，我自己哪儿做的不好，在告诫我们什么，或者是不是在考验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对于修炼人，什么环境都是我们提高救人除恶的大好机会，不是人中的倒霉事，我们只管修，那个大门师父就会帮助打开。个人的一点点认识不对之处，大家在大法中归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与师父的三次合影留念，大陆大法弟子清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今年72岁，是1993年9月12日喜得法轮大法的。在我家里一直珍藏着三张十分珍贵的照片，那是我参加师父在重庆办传法班时与师父的三次合影，至今已经有29年多了。每当我想念师父时，我都会把照片一一拿出来，双手捧着照片，两眼凝望着照片中的师父，师父也好像在慈悲地注视着我，顿时我心里不禁涌出一股股暖流。我能成为一名大法徒，能与师父与大法接上圣缘，真的感到非常幸福。时间虽然过去近30年了，与师父短暂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师父第一次来重庆办传法班。1993年8月，重庆市江北区区委气功研究会正式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来重庆传授法轮功，气功研究会的相关领导把这一消息及时通知了我们。我当时是一名气功爱好者，是重庆市气功研究会一个分会的负责人。我曾学过几种气功，所以一直在寻找一种好的功法，但都没能如愿。我总觉得自己过去练的多种气功只是停留在去病健身的初级层面上，多年来没有突破气这个层次。他们只教学员练一些动作，没有心法。那些所谓的气功师还按初级、中级、高级的类别办班，收取不同的费用，收费也较高，还教学员发气给其他人治病。我一听到法轮功师父要来办班的消息，心里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异常的激动，决定要学法轮功。之后江北区气功研究会的有关领导召集我们开会，会上负责人对我们介绍，我们准备邀请李洪志师父到重庆来传法轮功，法轮功属于中国气功研究会的所属公派。接着还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张法轮功简介的宣传单，告诉我们开班的时间是9月12日至20日共8天，地点设在江北区区政府礼堂。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把这份宣传单贴在了单位的大门口，希望更多的气功爱好者都去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到了9月12日开班的那天，我8点30分就赶到了会场，我们分会的13个人也都去了，单位也去了很多人，礼堂里已经坐了200多人了。我看时间尚早，就信步走出礼堂。礼堂外面有一个空坝子，那里正聚集一群人在看法轮功简介，研究会有几个人在那里向大家做介绍。我转身折回礼堂，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位身材高大、魁梧且面带笑容、慈祥的年轻人，手里正拿着 A4 纸大的一张法轮功简介。我经过时，这位年轻人就把简介递给了我，我赶紧双手接住。我边走边看简介，只见简介上印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称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我一想，这正是刚才发给我传单的年轻人，我太激动了，才知道这就是我等待盼望的师父啊。想到此，我马上转身往门口走去，想去跟师父说一说话，可是门口已经不见了师父的身影。 原来师父已经走到了讲台前面了，我快步坐到了位置上。大家坐定后，师父开始向我们介绍法轮功。师父说让大家体验一下，叫每个人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伸出一只手，顿时明显感觉到手心有法轮在左右旋转，我感到很神奇。在讲课的中途，师父为大家去病，告诉大家如果自己没有病，想想自己家人的一种病。我想我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就想了母亲的病。这时只见师父一挥手，大家一跺脚，一瞬间每个人都有明显的感觉。我母亲原在纺织厂上班，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得不提前退休。当我回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给老家的母亲打去电话，询问她感觉心脏如何。母亲在电话里说，很舒服，很轻松，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舒服过。从此以后，我母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现在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心脏病再没犯过。前不久，我母亲被保姆送去医院体检时，医生说，老人家，你的心脏很正常，没病，只是血压偏高。我母亲近百岁的人了，心脏还如此正常健康，真是托了师父和法轮大法的鸿福啊。二，师父下榻的是普通旅馆。师父来传法的时间正是夏季，重庆的气温就更高了，简直酷热难当。重庆气功研究会的负责人给师父安排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宾馆供师父休息，可是师父为减轻弟子的经济负担，不住豪华的宾馆，就自己去普通旅馆订了一个住四个人的房间。当地气功研究会的人感慨地说，你们师父好节约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师父住的房间条件很差，晚上不但有蚊虫叮咬，而且还有老鼠在屋子里窜来跳去的。随同师父来的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师父晚上很少睡觉，都是长时间打坐。三，解决交通问题。师父知道我们很多学员都是上班的人，所以把讲法的时间都安排在晚上6点至8点这个时段，与我们上班的时间没有冲突。当时我所在单位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晚上8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了。为了不影响听师父讲法，我就与厂里的小车队联系，包了一个能坐13人的中型客车。我们每天下午5点钟下班后，就直接坐包车到学习班，每次都是在师父讲法之前赶到，没有落下一堂课。我们去听课的13个人都觉得机缘难得，一定要下决心兼修大法到底。我们每次听完师父讲法后，坐车回家正合适，根本不影响我们次日的工作。师父为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学员们着想。四，与师父的前两次合影留念。学习班即将结束时，师父与全体学员400多人合影留念，然后又分各个地区合影，我们分会的13名学员与师父再次合影。学习班结束后，傍晚6点钟左右，师父要离开重庆了，大家让师父先离开，之后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与师父一起赶往朝天门码头，师父要坐轮船到湖北武汉去传法了。我们所有的学员都目送师父离开，都舍不得师父走。五，师父第二次来重庆办学习班。1994年5月20日，师父再次受邀来重庆开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次有1000多人参加，地点定在江北区重庆第三钢铁分厂的一个电影院，我们当地就有40多人参加。一个周日的上午，师父增加了一堂课，课毕已近中午，大家都去附近的馆子吃午饭，因为我爱吃米饭和豆花，就去找了一家小饭馆。我吃完饭出来时，看见师父正在隔壁面馆吃面，又看见师父的面碗里放了很多的红海椒， 但师父还是坚持连汤带面，一点不剩地把它们全吃完了。我看见师父的脸上都辣出了汗水，师父正在擦拭。我当时就想，北方人是不习惯吃辣椒的，可师父却连汤全部吃完了。这期学习班结束前，师父告诉大家可以回去写心得体会，我也写了。六，与师父第三次合影留念。第二期学习班结束之前，师父告诉大家可以与大家照相，叫学员自己找相机。那天天空正在下小雨，电影院的门厅较宽，可以供大家照相。有个室内同修找到了一个相机，师父和其他人照完了相，正往回走时，我赶紧上前把自己写好的心得体会双手交给了师父。师父笑眯眯地接过去，又回到电影院去了。我们当地40多名学员，大人小孩排好了队，等待与师父照相。我就去找师父，只见师父正坐在舞台幕布后的长条凳上，手里拿着一摞学员写的心得体会，借着昏暗的灯光聚精会神地看。之后师父与我们当地学员照了相。学习班结束后，师父将我们当地的10多名辅导员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可以到公园去练功，可以教别人练，有师父的法身看场，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将简介挂出来，有缘人就会来参加。后记：我们回去后，按照师父对我们说的，到各地去弘法教功，让很多有缘之士闻到了佛法，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1999年7月之后，尽管中共的迫害很残酷，自己也多次遭到骚扰，但我从来都没有对师父、对大法产生过丝毫动摇，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每当我看到与师父的合影照片时，浑身就充满了正的能量、勇气和智慧，这使我后来在骚扰面前无惧邪恶的嚣张气焰，用师父赐予我的力量去捍卫宇宙的真理。我还想，师父度我们很不容易，师父吃了很多的苦才找到我们，生生世世看护着我们，安排着我们的一切，师父为了救度苍宇的众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法力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折不扣地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多救人，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才不会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才对得起师父的浩荡佛恩，才不愧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要永远珍藏这三张珍贵的照片，他们将永远鼓舞我不断前行。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